你在这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给他一点助言，都是属于帮助嘛。
师父，一个学佛修行的人是不是应该要皈依三宝？如果一个人没有皈依三宝，是不是他的真心还没有真正有真心？
嗯，对。所以一个人呢，如果说，但是就是说，像我们说汉传里面，我们有所谓的皈依三宝，那南传呢，他们没有皈依三宝的仪式，那所以呢，他们是每一次这个诵经的时候开始就皈依三宝。那在汉传里面有皈依三宝的仪式呢，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仪式，也就是说，也让我们更慎重的去想想，我学佛这么久，像有一个仪式给我在佛前这个做一个承诺，我欢喜的接受三宝在我的心中，为什么我踏不出这一步呢？意思说，没关系啊，反正我常常诵经的时候，我就念了上皈依三宝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参加？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要问自己，为什么？既然你说是三宝在你心中，为什么你不能去皈依三宝？然后你说我只要诵经的时候就念皈依三宝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看法是，如果他已经在你心中，那皈依还很重要吗？
如果三宝已经在心中了，那为什么去做一个形式上的皈依就觉得不可以呢？
嗯，
如果说他觉得说我佛在我的心中，我不需要去皈依，这个是一个成长。
嗯，
因为那个形式那个仪式呢，其实有奠定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过程，让你更慎重的确定说你是皈依三宝，有佛，有身在作证，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作证，啊，所以呢，既然你佛在心中了，那这个仪式对你来说，好啊，叫我去，我就去，就很高兴的去。如果你还有犹豫的话，就表示其实你的佛在心中是有问题。
师父，您能详细讲一下，就是这学期结束之后，华藏寺就是有给我们的皈依，如果有人想皈依。
哎，我们华藏寺通常是在这个观音诞的时候举行皈依啊。
但是，
观音诞下一次应该是你们去卖票的时候吧？7月29。所以你们皈依过后再去卖票，可能会卖
得好。哈哈哈哈哈哈！不知道。
师父，有些人皈依几次的？
其实皈依很重要，就是要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皈依。有一些人皈依很多次，有一些人不肯皈依。皈依很多次呢，有的凑热闹，人家说皈依他就去皈依。
自己两次。
那你现在明白了吗？
没有，一次华藏寺，一次就是慈济，去花莲。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了解你皈依三宝的意义是什么。你皈依三宝，那佛法身代表什么？你要向佛法身学习什么？你为什么要皈依三宝？我们上次谈过嘛，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老师，为什么你要选择佛法身为你皈依的对象？所谓皈依，皈依是什么？皈依是什么意思啊？马可。
好问题，就要问这个问题。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问你旁边那个人，
你懂吗？
为了向佛的学习，
相信跟依靠。
皈依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作为
这怎么写啊？皈依这两个字，
作为自己人生的
投靠。
嗯，依靠，
依靠有个依靠，
有一些写成这个样子。就是归靠啊，那也就是寻找一个你能够依靠的一个对象。那就是说，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在生死茫茫的大海当中，我们要找到一个能够依靠，而且能够带领我们到走向光明的一个对象嘛。 不是像你们找对象一样，找对象可靠吗？随时会变心的。即使能够一在一起，到时候也还是会老的时候，还是一个要先走的。
对，
对不对？爸爸妈妈也一样，不能够永远依靠啊。到时候他们老了，你也不能依靠他们了。所以在人生的这个大海当中，今生到来生到来未来，我们要有一个方向，那会让我们呢的生活呢会更积极，而且就是说充满着理想。因为你知道说我今生这些努力好，今生没有达到解脱，我来生继续往这个方向，最后成就佛道。你这个让我们的生命会有一种更有意义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皈依呢，也就是寻找一个能够给我们指引、给我们保护、给我们依靠的一个这个对象。那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老师，那为什么我们寻找佛法身上宝？这也是我其中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像他刚才说，他故意两次或者三次，有时候是应该是他身不由己，没有跟他说话的，在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现在有的人是把故意当作是不是故意三宝，是故意就他的门下。
对、
哦、
对。
问题是出在那边。
对，其实呢，故意三宝过后，每一位师父都是你的师父。是故意身不是一个人，身是。
生团
、所以呢，其实某一位法师他可能主持那个皈依仪式，只是代表身来这个证明你在佛前做了这个承诺。所以所有的身，所有的师父们都是你的师父，是应该是这样子的。还有没有问题？好吧，我们讨论吧。
比如啊，师父上次说过有不同的那种啊学佛的那种心，比如有那个真善心，还有那个菩提心，还有一个是处理心。所以有些人觉得好像，比如说我们学佛最终的目标都是要成佛，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啊，我还是就他会觉得这个目标太遥远了，所以他觉得不可能，所以他会觉得还是把人做好啊、所以有没有分哪一个比较好？有没有需要劝他讲哦？虽然你要有出真善心，可是你也应该有
也不能就是说当然我们希望慢慢引导，但是呢就是说你也不能够太强迫性，也不能够因此而轻视那一个人啊。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开始他想他是发真善心，希望来生更好。所以为什么佛陀的教法当中说皈依三宝？那所以有一些人说，那我学佛就好了，为什么我要皈依三宝？为什么我要听闻佛法？为什么我要持戒啊？那所以这个其实呢就是说，这些开始发生善心的，他学习这一些其实都是世间的一些善法，但是因为他能够这个学习了解到佛法的正见，我们刚才说正见，基本的世间的正见，要做一个好人，我们必须要有世间的正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知道这个因果业报，还要知道说有凡夫跟圣人。所谓有凡夫跟圣人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凡夫也就是说还在烦恼当中，那这个凡字，这个平凡的凡哈，那也就是说还有贪嗔痴烦恼。那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在一个智慧的差别，觉悟的差别。那也就是说从凡夫，只要我们随顺因果的法则，能够渐渐的提升去学习，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减少我们的烦恼，那我们都有能够从转凡入圣的机会啊。那这个其实也就是在世间法，在真上心的这个修行者当中铺了一条路，等他自己的烦恼慢慢清的时候，他会想，哎，还可以转凡成圣，我现在凡夫也就做得不错了。但是天每一辈子又一辈子的这样子轮回，也不是 也不是究竟这个也不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要像佛一样才好啊，那他就会进一步的啊。所以呢，佛陀说法其实在每一个阶段他都铺一些路，那所以我们说佛陀非常慈悲，也非常有耐心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向佛陀学习的。你说佛为什么说八万四千法门？对真上心的人，他告诉他们啊，这个怎么修三福业，是布施、持戒、禅定啊，告诉他们要因果，说地藏经种种的啊。那对他不会跟他们说，你们这些其实都是不究竟的，学这些没有用的，全部去学金刚经、心经。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常常说你为什么读这个，这个是不究竟的，读这个最好，这个是启发智慧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是那种根性，所以佛陀的慈悲就在这里，佛陀的智慧就在这里。他不会，他知道说每一个众生有不同的根性，他还能够把他的教法分成不同的教法去适应不同众生，但是最根本就是按部就班的引导他们渐渐的走向菩提大道。这个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所以当我们在家人朋友之间分享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自己的特别有兴趣的在这一部分，那你要去探讨他一下他的兴趣在哪里。比如说你很喜欢禅定，哇，讲禅定讲到天花乱坠，偏偏的那个阿婆呢就不喜欢禅定，她只喜欢念佛，给你说好像只有禅定才可以解脱，念佛是没有用的，那对他来说是一种打击，也对其实间接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会变成谤法，毁谤佛法。因为我们要知道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都是佛说，当我们说唯有大圣不共法是好的，这个五圣共法是不对的，那我们就谤法。我们要知道佛陀为什么说这一些，就是要帮助不同的众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什么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他只喜欢听真上心的事情啊，那你就跟他说多一点，然后呢等他的信心稳固了，慢慢再分享一些不同的教法，慢慢开阔他的提升他的理解。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讨论了，不然现在是我在说，就在半个小时。有什么问题？我总共有18个问题，不然有你讲的一些问题。好，你们要怎么分呢？两个人一组吗？
可以，
组的四个人
有几个？
就是这样，
你们这边三个人，两个，可以吗？
可以。
会，但是时间够不够？
太快
了。
Stress man，
很口味。
Stress man，
还是要四个人。
四个。跟table。现在
4个。
四个。OK， 好，三个。Three in a group。
那边可以
是的。
你要过去那边吗？你要跟着我？没有，我要你。
这边三个，那边四个。
嗯，好，四个。
你们自己各方，然后你们派一个来选一个吧。
你们三个代表，
你们三个代表。对，往左看。然后他们哪一个？
好，
这个。
哎，
那
个
代表的上单名代表。
我们面对困难，我已经知道了，我就知道我第一个讲，你要给你提升，你 mindful。
为什么要修学禅定的第一个是可以，因为禅定可以培养我们的清净心、慈悲心还有耐心，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它能够启发智慧。怎么样启发智慧呢？当你有禅定的时候，你会看透因果，还有你可以断自己的欲望，还有就是那欲望就是贪嗔痴。第三个，通过禅定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更加整理我们的思维，过后会有一个更清晰的思维。
听完之后是不是很想要赶快去学禅定啊？活动可以参与哦。有问题，有问题。
还有个深的
问题。还有第二部分，不过你要问问题，你要等我们先说。这也是禅定的一部分，要耐心。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修学才能让我们稳当的进步而不误入歧途？就是如何修学稳当的进步而不误入歧途。
就是对，要如何修学呢？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有正见，因为通过正见它可以引导你对的方法，然后通过多听闻佛法还有对三宝的信心，你在禅定的这条路上你就会以对的方法去走这条路，然后你就可以分辨什么是善与恶。那就是这总结就是闻思修慧，就是你听闻然后你去思考，然后进而去修学然后启发智慧。然后要怎么样修学呢？另外一点是很重要的是要亲近善知识，因为它可以引导你回去对的方向。第三点是要有耐心。第四个是持戒，因为你持戒了过后你就可以修禅定，然后禅定过后你就可以启发智慧。我们的答案就这样。有问题。
刚才你说通过禅定可以断除你的欲望，请问怎样做得到呢？是好像大事压小草这样的方法来压制它呢，还是怎样？
我觉得不是压制，通过禅定你可以更看得清楚自己的贪嗔痴，然后进而去思考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去压制它。
如果我想要买一个东西，我很贪的时候，我快点去买你的。
不是，没有，我觉得是通过禅定你一直以来的修行 practice， 你不是说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去禅定，是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思想升起，是你需要还是想要。那是通过平常的禅定才讲 build up 你的思考思绪。
应该是说修学禅定来增长我们的那种看能力，就是说那种就是控制自己的能力能够加强但是我想他的问题就是说真正的是断除那个烦恼，那倒还不是断除，其实禅定呢就是说让你那个，所以我们说禅定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对着欲望的时候呢，我们那种忍能够收回的力量比较强然后能够压制，就是说能够这个控制它的力量比较强，但是呢要能够看透它而对它不产生染着，最后能够化解的话那要智慧的所以为什么这个禅定是一个过程，但是前面呢要有听闻佛法，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吗？
没
有，不要了，不要了，还有没有？刚才有说的呢，就不要误入歧途的那一个部分呢，就是正见很重要正见还有手持境界很重要，清净善知识，就是说自己的动机方面呢
啊，不要就是为了要有名啊、有利啊、啊这一些这个自大的这种动机呢，不要有这样子寻求什么神通啊这些动机。要知道说，我们学习这个禅定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欲望以及烦恼，能够更好的去控制它，然后进一步的呢靠智慧来化解它。不要超过我们，不要超过我们，
真的。老高在你看
看是。哎，
那位同学怎么躲的？
那位同学，
太矮了。
哇，这么高哈、哦。
全部都是这样。
你的5分钟剩4分钟。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应用佛法帮助我们面对困难与挑战。
你说这样做的很好。可以接受小孩子不要困难。3分钟。
小孩子要面对困难。
我们有几个 point。第一个就是首先要听闻佛法，因为如果你要用佛法来帮助你自己，你没有听闻佛法的话，这样你就对佛法根本没有，
你不知道有这个方法。
对，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们会学到什么？第一就是禅定。
对，
然后我们禅定还有戒，所以我们持戒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刚才 Cathy 给我们的这个
insight，
我们持戒过后，我们就会 ultimately 禅定，然后
可以
听得明白就好。然后你有禅定过后，你才能启发智慧。然后你启发智慧，加满你听闻佛法，你就会学到，其实世间三个全部东西都是缘起性空的。然后你要听师父说法，师父就会讲到无常。世间的事物全部都是无常的，所以当你知道的世间的事物全部都是无常的，你就算你面对困难，你就算你面对挑战，你都会觉得这只是暂时性的，所以你不会太过执着啊这个 emotion。然后还有什么呢？刚才安哥有给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要把你的问题 break down 成relate back to 要把苦集灭道的这个方法带进你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给
龙
哥说一说
啊，
来
啊，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是这样说，我们说全部的问题就好像苦集灭道这样，有那个问题就好像有苦的那个根源，那你就去探索它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就是集，那你去找出灭除那个困难或者挑战的方法，那个就是灭，然后你去找出它的方法咯。方法方面你可以从可以从戒定慧来看，你也可以从八正道来看，总之都是你只要你懂得佛法，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来当做你的武器来面对那个挑战跟困难。
学官就要说要先听闻佛法。
对，
如果没有听闻佛法，你临时你没有佛法。
我觉得他讲那个无常的观是非常的很好，不管你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挑战，你只要了解东西是无常的，终有一天会过去的，所以不管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挑战，你只要咬紧牙根，无常到来的时候它是可以转变成好的东西的。同时你要提醒你自己，当你太过 你走的都太顺畅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无常永远也会来的，所以你也不可以太过自大。
嗯，
说
得好。
问题没有无常就到来了。
不是讲有很多个，刚刚讲的一个 point， 不是吗？
没有，我帮你 summarize 全部了。
哦、oh, ，OK， 所以去哪一个？
所以我的 point 是苦集灭道八正道。直接禅定启发智慧无常缘起心空。
刚才有说到说遇到困难的时候禅定该怎，然后让自己心能够专注，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吧。
只要回去看看 Kelly 给我们的那个。
还是要靠平时要多思维多听闻多思维佛法，然后你平时有多禅定，你多修学禅定的话，你那个时候才用得上力，不然的时候用不上你。还有你对三宝的信念很重要。
所以要皈依三宝。
七月二十九号我们去啊，
所以要皈依的举手。
报名
已经皈依。
还有什么问题？师父有没有要补充？
哎，没有给我们的美女讲几句吧。
我没有了，我
你让来两个钟头讲完了。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开示戒法，持戒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还有如何才能使我们持戒清净？所以呢，为什么佛陀开示戒法呢？我start。就从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就想啊，为什么佛陀开示戒法？是因为就在我们所学的佛法中，就有很多不同的修学的方法，有一些可是就像师父所说，很就观众，我们观众就有很多不同的understanding level。 所以就有时候就一直就谈一些比较深奥的东西，例如什么无常啊无我这些东西，对有一些人就有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容易吸收，所以就跟善恶，就如何分辨善恶的东西也是一样，一些人就会比较难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持戒是一种一种容易让我们容易判断这些东西是不应该做的，这些东西是应该做的一个 guideline。
然后就说持戒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持戒之前讨论到，就是说持戒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然后因为持戒那些佛陀所说的戒其实都是基本上都是符合道德的，然后也是我们基本应该要做的，对，这就是好处。
OK。
然后
can try 啊
speak English
you can mix
maybe
you can
say
the question I didn't know what's wrong.
So last question. The last question is, why do we need to perfect, or how can we perfect our precept practice? So basically, Do you want to translate?
Huh? Okay, never mind.
So basically, the first and foremost is probably right view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ithout right view, then you cannot come to understanding that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Even though the Buddha gave us a guideline, but then if you don't have the right view, you might just try to go around the what the Buddha tried to set us, basically. Okay. And so, what was I going to say? And the second one is to mindfully observe the practice. And this is probably going to come as we go on. So, for example, when we first started, we might not notice it a lot, but then if we carefully and mindfully observe the practice properly, then over time, then we can slowly and mindfully perfect the practice. out of words. Okay. Yep. Anything else? Yeah. Alina, you want to add on?
Just contemplate on when you're doing everything. Right view, and then you have to observe, and then after you do something, then you can contemplate on it as well.
So basically, it follows on from the right view and the right intention. So when you're observing the practice of precept, then you have to kind of lead on, like you're practicing precept for these good intentions of not harming other people and to try to do good things as well for yourself and to benefit others. Mm-hmm. Yay!
Yay!
有问题吗？
如果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很乖的，什么错都没有做错的。
佛陀会告诉我们解法吗？这个我不知道佛陀会说什么，就我觉得应该不会没有做错东西吧，就应该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就一定是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改进了，如果。 如果我们还在这里，就一定是有东西还没有圆满的，就要看清这一点吧。我觉得不是说什么你有没有做错东西，现在你是要离苦得乐，所以佛陀在告诉我们那个办法，因为做对做错是个人判断的。
如果我没有做错东西，我就没有苦了，不是吗？就没有造恶业了。你还陷在这个轮回当中，你还看不清啊，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苦，可是其实你没有苦。就其实你不知道啊，因为你在这里。 所以有些人说呢，你学佛学下越来越多苦，你看到越来越多苦，其实是因为你看的那个 perspective 你看的，对，还有问题吗？刚才那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回答的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没有烦恼啊，我们好像没做错事，但是。 事实上，有时候我们的判断能力是从我出发的。那我想他的问题，他其实有另外一个用意，也就是说，佛陀是为什么自戒？其实也就是说，佛陀自戒呢，他是在佛陀时代也有一些圣者，他们身心很清净的。所以佛陀开始的时候只是诸恶莫作，众生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 跟随着，然后就会有一些参差不齐的那种素质，然后所以佛陀就开始自戒。所以佛陀自戒的目的呢，其实是帮助我们呢，能够像一个镜子一样反观我们自己，让我们把一些坏习惯改掉。那除了没有做错事之外呢，还有就是有时候还有一些烦恼在里面。所以刚才你们说的，也就说的很好，也就是说那个我们。 要怎么戒，最后能够持得清净。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我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你要慢慢的更细微的，不偷，这个对，不是大的偷，但是这样子贪小便宜的行为是对还是不对呢？好像跟偷有一点关系，那我们就要开始慢慢的反省，慢慢的减少。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以戒呢来慢慢的规范我们，让我们自己能够渐渐的净化自己啊。所以这个刚才说到要有正见善恶的判断，要有这个因果的观念，然后还有这个一个意志呢，就是哎，我要把这个教法去实践，然后常常用它来检讨自己，净化自己。那这样子说，当我们能够用来净化自己，减少自己贪嗔痴的起伏，然后这个减少自己伤害别人，那同时要了解说，佛陀自戒其实也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身口意行去干扰到别人，去给别人带来不愉快。所以从这里呢，也增长我们的慈悲。所以当你最后呢，就是心比较细腻，能够去观察自己的身心的贪嗔痴的起伏，减少贪嗔痴，增长慈悲以及智慧的时候，其实你的戒法就很容易守得好，你就不用再记得一条一条一条，而是在净化身心的过程当中，让你的戒就能够清净。嗯，好，还有没有问题？还有谁？
我来念问题，你们来答应吧。
我来念。我们的问题是一位正确了解佛教的因果、业报、无常、缘起道理的人，应该有怎样的人生观？然后我们的答案是。
okay,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广的一个问题，所以可以说这个问题可以 summarize 你们之前说的很多东西，所以就把全部东西就来笼统说一说，所以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讲。首先你可以以待人处事的方面来说，我先 start OK, 所以待人处事方面呢如果你了解，特别是了解因果以及业报，你首先你会持戒，所以持戒然后你会保持心清净，然后会有能启发自己的慈悲，所以我说呢，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皈依三宝，然后我们行菩萨道。所以这种人我们觉得因为你明白，好像你明白人家对你的好都是就你不会 take for granted 别人对你的好，所以这样你会比较珍惜，所以这种人的我们觉得他们的那种人缘会很好，所以就算人家对你不好，你也不会去跟人家做敌人。因为你就了解了这整个过程，好像哦，这个是因果，然后这种因果是可以改的，然后要怎么去改。 OK,
继续吧。
好，
可以
当人清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更加了解。像是经常去理解无常和缘起的人，他们会更加清楚这个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道理。同时在了知无常的时候，他们更会做到勇猛精进，因为他们真的不会有时间浪费在别的东西上。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有非常殊胜的因缘能在这里喜闻佛法，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在种和熟的过程中也可以帮助到，把这么好的佛法也可以帮助到一些没有听闻过佛法的人，可以让他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来学习佛法。对我们自己呢也要自度，就是要自己勤加修行，上报四重。
OK, 还有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对人生的那种态度吧。所以明白无常跟缘起道理的人，主要你第一个你明白好的东西都会变，坏的东西也都会变，所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办法的像这个主说的这样，这个先生说的这样，你不会去执着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不会去执着，所以这样的人他人生中应该会比别人开心很多。可是他在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明白这种东西也不是 永恒的，永恒不变的，所以他也会更加的去珍惜，所以就行中道啊 ，in a way， yeah， okay， yeah， that's all we had 。有问题吗，各位啊？任先生来说说一下。
你们说因果业报，我在现实中看到很多人走私贩毒啊，他的生活多么的好，享着享乐，很多老老实实啊，诚诚恳恳，他的生活这么潦倒，那么你怎么接受呢？
首先，
问题是，你有看过他的前世吗？哦，你看不到，又如何去评断他？
但是我看到他现在还这么的享福。
你既然看不到前世，你怎么知道他前世没有种下他有的福报？
前世他种下了福报，这一次他就可以为非作歹吧？
他的失语是他自己的事情。
OK， 补充一下，所以就因果跟你说的那个业报，不是好像 A lead to B， B lead to C 这样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很好像 cause and effect 的，所以你不能就。因为你觉得他现在做很多坏事，可是他今生没有收到这些果报。要不要说一个故事？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你说故事因为这种业报这种东西是非常 intricate 的，所以他有分那种隐业，还有分满业，所以好像你要看他现在你觉得他现在的这个这个果还没有成熟，可是像我们的同学说的。有时候是他还没有成熟，所以他现在享受的是他过去所种来的福 etc etc etc
不会用尽的
你这样是不是说的业他不可以抵消，就是只有业随身，就是该受的还是要受的，对，所以我们就是无名现在流到轮回里面，因为这也是我们学习佛法的原因。
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我怕了。
你还有问题吗？
我们只有一个问题，
一个了解，真正了解佛教的因果观的，知道说其实佛教的因果观是非常活泼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是说它是可以透过我们现身的努力去改变的。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呢，会给我们让我们是会更乐观、有希望的人生观，而不是好像说一切都是过去注定的。要了解到过去所做的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也不能够去怨天尤人。我们只有面对它，去解决，去改善它，让我们来这个未来能够更好。所以，这个对佛教的因果、缘起、无常，有正确了解的人呢，他是非常乐观的，而且他会掌握，他会很积极、很精进的，因为他知道每一个时刻都在造业。我们要就是过去的没办法去改变，那我们只能尽量的呢去。增强善的清净的种子啊，所以这个他会很积极，然后呢，而且他还会很负责任，因为这个了解因果的人应该是非常负责任，
对自己负责任，
对，不光是对自己，对答应别人的事情也一样啊，反正你答应了人家的事情，你就要做到，你对自己答应自己的事情也要做到啊，所以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然后呢，也会了解到说。其实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刚才说到有所谓的别业跟共业，所以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其实我们很多都是大家一起学习的，那所以呢，大家互相关怀、互相鼓励、互相合作，那让我们能够共同制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自己在自己努力的过程当中，还有善的这种的善知识的。护持跟鼓励的话呢，那共同去制造一个净土，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呢，是不是很积极的？
我们无始以来造了这么多的业，这个业几时才能报得完呢？这样的话，现在又在造业，怎样才能解脱呢？
成佛？
理论上如果不学佛的话是无尽的，但是在学佛的过程中有很多类似于修忏悔的法门。用于清净嘴业， 同时再去累积福报之类的，会有那么一天还清的。
那这个忏悔呢，忏悔其实在佛教里面，我想我们上次也说过，其实主要就是说能够认清我们的所做错的事情，然后呢要奠定一个决心说我们要改过，然后升起一个善心。所以这个忏悔在佛教是一种修行法，但是这个忏悔并不是说我们一忏然后就消的啊。那事实上呢，其实是在认清自己的过失，然后奠定决心不要再造恶，然后呢行善，增强善的力量。那这个业种子呢，我们无始劫一直在造，那个业种子是很多，但是业种子呢它要发芽生长呢，它需要养分啊。所以我们说因必须要有缘啊。那所以要能够最后能够这个业种子其实也不一定是完全会用完啊。那但是当你没有给它养分的时候，它就发不起来了。所以就像这个阿罗汉一样的，他如果说他贪嗔痴减少了，没有自我染着的那种滋润，那这个种子呢就没有这个养分去滋润它，它就发不起来了。所以成圣成佛的时候呢，就清净而不去再引发这些不善事业。
谢谢，
谢谢。
啊，我来念题目了，佛说人生是苦，你听了有何感触？人生真的是苦吗？有哪些苦？你要如何面对这样的人生？啊，有四个问题啊。佛说人生是苦，你听了有何感触？
很苦，
人生真的是苦啊！
苦啊苦啊！
有哪些苦？
哇哇苦！
啊，这个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还有
五阴之盛，
五阴
之盛
之盛。
嗯，好。然后最后是，你要如何面对这样的人生？
转念有苦的时候就转念。
转念，
转念，
我转念，你要教我一下吗？啊，
嗯，
哦，哦，
转念。
Change your mindset, change your perspective.
Things that what think in perspective. 你很努力读书，可是你觉得哎呀这个成绩还是不能，转念一想哎呀你也没有这样差。鼓励一下自己，哎感觉比较轻松了，哇读了更多哦，极好。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我现在牙齿很痛很痛，我转念一下，我牙齿就会不痛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
你转念，
你想看哪一个比较好？
你不要去一直想你牙齿痛就不
会，或者你忍着。
我在哪里？
哦，没有，你想到它是苦了是吗？你就要想有什么 alternative。如果你觉得你想你在黑你去这医生的过程中，你是应该要不想这件事情，还是忍着就想着这件事情啊？你觉得一个哪一个比较适合？
我先吃两粒板的咯。
啊，这样就更简单了。啊，
我想问一下，那么你这种方法和逃避有什么区别？
哦，不是逃避啊，这个我还在去找医生的路上，没有逃避。但是如果你觉得过不到的时候，你就要想一些办法，让你更让你过得更轻松一点哦。但是问题还是要解决啦，医生还是要看。
没有问题了哈。
我想他说的呢，也就是说不要因为苦呢，然后就一直愁眉苦脸，然后以一个比较正面的那种思维去看待，然后尽量的让自己比较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它。其实也是回到刚才哪一组说的，就是说了解到这个苦它其实不是永恒的，那这次考得不好也不是就是永恒的啊，再苦下去，再别难过，反而读不下了，那更浪费时间，所以赶快就说，哎，其实也不是差的太差，然后赶快下一次加强，就是要了解到无常，要了解到因果，其实也要了解到就是说赶快要珍惜现在去加强。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真的是乐的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
还有15分钟。
不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释迦牟尼佛的愿好像是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成道，所以这个世界里面也是会有苦乐参半的事情，而且在经典里面有相信有读过说，世间不是没有乐，但是乐也不是绝对的，而且苦也不是绝对的，所以他的确是有乐也有苦，但是人性来说一般上非常执着乐，不喜欢苦，所以就有逃避苦一直执着乐的这种倾向，所以就造成了这种困难，还没有能够解脱，所以他还是有乐的。
我们现在学佛很快乐吗？
当然，这个问题你得自己回答。每个人对来达摩班的这个兴趣不一样，这个你得自己回答。
大家，好，那我们希望说今天的讨论给大家，有多一点机会呢，把心里的话发泄出来。来，希望说这样子的讨论呢，让你们对我们所讲过的内容呢，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啊。你们觉得这个讨论好吗？
好，
非常好。
你需要一些。就是其实你们需要自己一些互相讨论，那就是说讨论的一个我们叫一个消化的过程。好，那我们刚才说到皈依三宝，好，所以呢你们大家应该慎重的考虑一下啊，尤其是理事，然后我们常常就说希望呢这个慧命社呢，这个代理慧命社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干部呢，必须要对三宝有这个巩固的信念，然后你会发现三宝在你的心中不单单帮助你现在，它是一辈子是你的一个指引啊。所以我们在2月29号会举行皈依仪式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辅修请你登记一下啊，可能在你们理事或者 OC meeting 的时候刚刚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甚至可以安排另外一天，我们就专门用你们讲的，就你们一组，这样子可能比较能够根据你们的程度以及兴趣呢来讲解。
不是，你是说6月29的7月？
哎，我们其实那个时间7月29是一般在法上寺，然后但是我们也可以另外安，就是说 Universe 我们可以另外安排一组，如果你们人够多的话，那我们就安排另外一组。选另外一个时间也可以。
好，师傅，那个因为这回结束的话，很多人可能就回国了嘛，就是可不可以就是稍微提前一下？
提前一点。
对，提前
一点。好吧，你们看看你们。
不修。
不修。
他要提前。
没有，我们就如果我们慧明是，你是说你怕的是7月29号不能发是吗？
对，我就回国。
对啊，所以我
提前或者挪后喽。
对，如果我们那个是，因为那个是我的是自己办的。
我是做回学期了。
直接就回家去了。
现在就不宜吧。
那我们可以另外安排一个时间，要不然就是慧明社如果安排那个时间，如果说你们考完试的时候马上，因为也可以，那就不用赶在万一到那天，你们可以提前。
我觉得会比较急。
万一到那天比较急，对呀，你们那天要卖票。
Yes。
要提前，所以先提前比较好，皈依了才卖票。
对，
预定卖得到的皈依过。
信心十足。
好，我们就安排一个时间吧。不是，你先跟大家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再安排一个时间吧。
好，
看大多数人什么时候考完试。
师傅，那我们皈依之前的话，就是自己，因为也是很庄重的仪式嘛，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做什么一些准备？
嗯，多了解，多了解佛法，多了解三宝，然后
多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皈依？